80，东北往事，东北人的三碗面。哪怕再简单的人，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，更遑论数以亿计的东北人。从高官巨富到最普通的下岗工人，从城市到乡村，从网络到现实，从雪花大如席的东北到阳光椰林沙滩的海南，从海内到海外，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一幅东北众生相。作为近代最先接触外部世界的两大区域，东北、上海有很多相似之处。列强入侵带来了畸形的繁荣，也带来了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。东北、上海成了鱼龙混杂的大江湖。纵横上海十里洋场的青帮大亨杜月笙，谈及人生经验时曾说道，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，人面、场面和情面。这三碗面与其说是上海特色，不如说是江湖规矩。最能体现这三碗面的就是东北人。东北人的第一碗面，人面，也叫体面。体面是我对东北人最早的印象，第一缕穿透贵州大山的现代文明曙光就是东北人带来的。我15、16岁到了工作的年龄，比13线建设如火如荼，母亲成天琢磨着给我在工厂找个工作。附近最好的工作机会就在六盘水的两个元件厂，一个是六盘水矿务局，另一个就是鞍钢元件的水钢。矿务局上主要是山东人，钢厂则以东北人为主。东北工人们一个个穿着劳动布裤子，脚踏翻毛皮鞋，身披毛领大衣，再戴一个皮帽，简直体面得不得了。有些县城的青年有幸进了钢厂，搞到这么一身行头，过年回家探亲时就立马成了朋友圈的中心。至于那些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，穿着打扮气派，象征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东北工人，更是我们这些小镇青年仰视的对象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不只是在贵州，就是在全国，东北的干部和工人都是香饽饽。改革开放之初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颐就是从东北调去的。当时深圳缺干部，面向全国招聘，东北籍干部占了大部分，聚集一抓一大把，出自东北的市委书记、市长就有利有为、黄立满、李子斌、李鸿忠、刘玉普、马兴瑞等。东北籍干部成批的出现，并不是拉帮结派，而是东北籍干部往往学历又高，形象又好，口齿又清晰，政治素质也强，总之一句话形容，有型有款，拿得出手。1988年，我第一次去东北采访，从大连一路到沈阳、长春、哈尔滨，那是东北最风光体面的时候，涌现出了大量的改革破题者和亮点。沈阳的关广梅、齐齐哈尔的宫本岩，还有后来飞机失事的沈阳市市长武迪生，都是享誉全国的改革名人。我曾采访过武迪生，他确实是才思敏捷，雄辩滔滔，从形而上到形而下，从当前的形势到我们的任务，张口就来，这也算是东北官员的一个典型缩影。那次东北之旅，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。一日，我去火车站购买大连赴沈阳的车票，本来购买者20-30人，不太多，可售票窗一打开，如同在国内其他火车站常遇到的情景那样，人们一拥而上，一窝蜂将个窗口挤得严严实实，你撞我挤，都想在第一时间买到票。经验告诉我，在这种无序状态下，通行的只能是生存竞争、弱肉强食的法则了。正值无奈，突见旁边冒出一个蓝色工装的汉子，大喊着：“排队，排队！”一边扑上咬成一团的人群，又是喊又是拉，又是吼又是骂。乱世用重点，汉子这略显粗鲁的维持秩序法竟是立竿见影，刚才还纷乱不已的人群马上按他的调度乖乖地排成了队，秩序井然。汉子就挪到窗口边去防加塞者，继续扮演起警察角色来。经验告诉我，平静水楼台之力，汉子应该优先购票了。话又说回来， 自古打江山者做江山，汉子优先购张票，相信众购票者也不会觉得过分的。然而我的推断又错了，这位关东大汉守在售票口，硬是让排队的人一一买到票，他最后一个购票离去。我当时真是感慨万千，在广东待了快五年，早就习惯了人人为自己，上帝为大家的冷漠，久闻东北人急公好义，豪爽坦荡，此番算是切身了解了。在更深入了解东北文化以后，我逐渐找到了这种急公好义背后的原因。在东北人的世界观里，追求的不仅仅是功成名就，维持自己世界观的自洽，维护自己的名誉，保持自己的形象，维持基本的道义观念同样非常重要。这种世界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体面。东北人的第二碗面，场面。东北人讲究排场很有名。辽宁有句俗语叫做料子裤子，包米面的肚子，说的就是这种现象。经济衰落已久的东北依旧是奢侈品销售的重镇，特别是钟表、珠宝、汽车等硬奢品。沈阳很多大牌奢侈品店坪效比北上广深还要高，土豪们不必说，广大工薪阶级都热爱买奢侈品，一身家底大半在行头上，这在东北人看来毫不奇怪。当年在哈尔滨，朋友们请我吃了一顿正宗东北宴席，让我对东北的场面有了真正的领教。簸箕大的饭桌，狍子肉、飞龙、按鼻子、熊掌、野鸡、大马哈鱼，每一盘菜肴都是盛得满满的，前前后后一桌共有二十来个菜，平摆摆不完，就像垒宝塔似的，一层一层往上垒，足足垒了五六层。大家刚吃了一只，就难觅第二只，已被其他菜盘牢牢压在底下。多数菜肴同大虾一样，刚露了个脸，就被心上菜肴牢牢覆盖了。这到底是给吃还是给看？抬眼一看，席间众人已经投入激烈的酒场鏖战中去了。不知不觉两三个小时过去了，桌旁堆起两箱空啤酒瓶，四五个白酒瓶，就像洒满战场的空弹壳。众人酒足饭饱，服务员上来打扫战场，大部分菜肴至多动过三分之一，有的根本动都没动过。我问这些剩菜拿回去怎么办，朋友说喂猪呗。我痛心于太过于浪费，朋友斜我一眼质问，人难道还能吃吗？对于东北人来说，衣食住行的攀比只是寻常，最大的攀比项就是情人。在东北，包小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，并非东北人包小三者众，而是他们包得光天化日。如果说南方人包小三是为自己包的，东北人大多是带出去显摆的，看着脸蛋，看着身条，漂亮不？包一个肤白貌美的小三，可能给人带来的精神需求满足甚至超过生理需求。对于东北人来说，场面真是太重要了。东北人的第三碗面，情面。相较于千年华夏文明征硕，东北是中国最年轻的疆域，它像极了美国西部，文化尚浅，大进大出，无道德操守之垂范，无乡规民约之约束。即使是从中原闯关东过去的移民，那也都是属于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群人，甚至有些严格来说属于亡命之徒，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好勇斗狠，数不胜数。我曾去牡丹江虎林、林海雪原故事发生地，意外发现小卢将等人都是闯关东的山东流民，甚至都是胶东牟平县今烟台牟平区人。对于这群土匪来说，有枪就是草头王，好勇斗狠，为的就是谋生二字。他们各为其主，最后厮杀，核心遵循的还是个弱肉强食、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。这里几乎没有自圆其说的宗教，也没有支撑基层社会的宗族体系，再加上战乱频仍，社会不宁，维系社会的传统力量让位于江湖规则，导致了东北人的这种丛林意识，而且至今还有一些影子。什么是江湖？家之外， 国之内，均为江湖。这个典型的中国特色词汇和众多中国式的概念一样，你无法给它下定义，但它又无处不在。我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这个世界比政党更大的是政权，比政权更大的是国家，比国家更大的是什么呢？周围的人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我说是江湖。政党可以更替，政权可以倒闭，国家可以衰亡，唯独江湖永存。江湖不是一言不合就生死相搏，用东北王张作霖的话来说，江湖就是人情世故。这么多年，我也见过不少东北道上的大哥，这些江湖大佬，有的像浸淫政坛多年的大佬，有的像文质彬彬的读书人，还有的像和气生财的商贩，唯独不像黑社会，那些成天喊打喊杀的，往往只是最低级的街边仔。明火执仗、嚣张无度的枭雄倒也有，但很快就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，留下来的大佬们，做事情很有分寸，也很懂规矩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在东北这样的丛林文化中，江湖大佬们甚至扮演着稳定器、变压器的作用，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组成分。毕竟这个世界在黑与白之间有着广阔的灰色地带，这就是江湖的发挥空间。在东北，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人情来解决。一群东北人谁也不认识谁的时候，往往会先自报家门，我是谁谁谁的同学，我是谁谁谁的朋友，我曾经和谁谁谁在一起吃过饭，拐弯抹角总能找到共同点，然后就是一见如故，推杯换盏，开始进入东北人最熟悉的氛围。讲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，读者或许能更直观地理解东北的江湖。多年前，一位东北籍老板请我去哈尔滨考察，这位老兄在南方倒卖物资发了财，在黑龙江也算是一号人物。酒吧回宾馆，他先快步进入电梯，按住开门键等我进来。这下可好，电梯里还站了一个酒气熏天的男人，搂着一个姑娘，张嘴就是妈了个巴子，浪费老子的时间，随后就是一串熟练的污言秽语。我这个老板朋友是个能动手绝不吵吵的人，一句话不说直接开打。两个大男人在电梯里扭打在一起，到了三楼电梯门一开，两个人搂抱着滚了出去。这个老板朋友的跟班在楼下听见动静不对，三步并两步从楼梯跑上来，围着醉酒男人就是一通猛揍，撒气之后才扬长而去。没想到不久之后小弟来报，不好了，刚刚揍的是某个江湖大佬的狗头军师，今天从号子里放出来，刚喝完接风宴就被我们给揍了，对方已经放出话来，没我们好果子吃，一场大战即将开始。当天晚上，我可算见识到了江湖究竟是怎么运作的。一个个电话流水般打出去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中间人，是当地政法系统某高官，和双方都交情不浅。第二天，高官摆酒做东，两方人马来其后，高官破口大骂，骂了个八字的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都是自家兄弟呀。几句场面话下来，原来剑拔弩张的气氛迅速缓和，推杯换盏几轮过后，两方甚至抱头痛哭，从此江湖上又多了一个好兄弟。酒席散罢，我问那位老板朋友，如果没找到中间人怎么办？他说，那只能开干了，干到一方认输为止。谁都不可能认怂，但谁也不想真干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中间人。似笑非笑间，让我对江湖的认识又深了一层。东北人的性格是鲜明的，也是复杂的。想要了解这种性格的由来，还要回顾东北的前世今生。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请订阅加关注，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。